真爱好男好女，
真爱好男好女，
不只是浪漫而已，
谢谢你让我遇见你，遇见这里守住幸福愿意，让我说忘记，无论悲喜我会陪着你，
真爱好男好女，再次邀请光临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光临。
光临老师，可不可以再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自己，给大家认识？
我平常是在各个地方，有的时候是在学校跟一些父母啊，一些老师啊，或者是大部分都是学生年轻人啊，或者是社会青年，谈什么是真爱，
谈真爱。所以在节目里面也要来跟我们谈一谈真爱是什么。
是，没错。
讲到真爱的话，我就想到最近看很多的新闻报道啊，或者说我去看电影的时候啊，两性的那个性关系，我觉得是现在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像我上到一些网站上面啊，也是很多年轻人都在询问，谈恋爱的时候如果两个人关系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可以发生了、可是有些人会觉得结婚的时候再发生、其实很多人会在当中有一个疑问，到底先发生跟结婚之后再发生这两者之间是有什么样的差别吗？
基本上我这几年来接触很多年轻人，大多数的，我说大多数的年轻人，基本上他们已经没有在考虑什么可不可以婚前婚后，因为大部分的人都觉得为什么不可以。
对，
就是可以啊。刚天天提到一件事情，我觉得也是一个原因，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反正就可以呢，主要是因为例如我最近在看一些这个网络上的电影，你会发现这些电影或者是现在好莱坞的电影或现在很多的媒体上的这些影片，如果他要对年轻人说话，他要拍给年轻人看，他里面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性关系，而且这些性关系大多都是婚前，有的是婚外，婚姻里面其实不太多。所以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大概看了非常非常多所谓婚前性行为的镜头，就是还没有结婚就发生性关系，而且通常他们都是两个很热恋啊，两个很相爱啊，然后就发生，好像就是男女交往之间必定要发生的事情。
对，但是我发现说还是会有很多年轻人会想要问，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还是会很多人会跳出来告诉我们说你不要这样子做。
不要哪样子做？
就是发生婚前性行为啊。
那我问你个问题，从女生的角度来看，你觉得为什么不能发生？
我觉得不能发生的原因是，我觉得这是一关乎一个承诺跟保护。
承诺跟保护？
对，承诺跟保护，对彼此的承诺。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能够跟我一起走进婚姻，所以其实我发现说，能不能够接受婚前性行为，或是能够拒绝婚前性行为，是不是其实跟我们对于那个生命的价值观其实是有关的？
在这边，我觉得有一个是大多数的女生会可能比较在意的一点，除非她确定这个男生真的要负责任，除非这个男生说好要娶她，除非她有一个把握说我们真的会走长久，那大多数女生才会愿意同意发生性关系。因为基本上性关系它就不是牵手也不是亲吻，就是性这个东西被上帝设计出来，基本上它一发生，两个人发生亲密的性关系，甚至先不要讲到性交的关系，很亲密的性器官的接触或抚触，基本上就会让两个人的心灵有很深的那个连接的感觉。我觉得那个困难的地方在于说，当你跟一个人有过亲密的感觉，有一天他说他不要你，有一天他说他不爱你，有一天他说他想要离开你，他觉得比别人比较好，哇，那个当下对于一个人，他会，你跟他发生过，然后对方说不要你，那个心灵的伤害是蛮大的。所以其实我看到很多女孩子，他们跟一个男生发生性关系之后，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全部都给了对方，然后对方不要他了，会让他的身心灵都会有很深的伤害，特别是自尊上面的，他可能会觉得自己不够好，觉得他不值得被爱等等的，那甚至有些人还会发生一些伤害自己或伤害对方的行为。
刚才光临老师有谈到说，其实现在为什么很多人会在想到底有没有结婚前跟结婚后这件事情，因为现在的婚姻观好像比较式微了，没有像以前一样好像谈恋爱就一定要走进婚姻。
婚姻观式微的意思是，
就是说现在很多人觉得说，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呢？不要结婚也可以啊，为什么不能够就待在谈恋爱的阶段就好？那如果要待在谈恋爱的阶段，那为什么就不能够做呢？因为如果我没有要结婚的话，
也就是说当他们两个谈恋爱或当他们两个发生性行为的时候，现在很多的年轻男女基本上他们是不会考虑到结婚这件事情，就是谈恋爱或发生性关系跟结婚这件事本身是没有直接的相连，不像过去比较传统的概念，当我们跟一个人交往啦或跟一个人有过亲密的关系，我们就会说我一定会负责任的。现在好像这个概念是比较弱，甚至也有的女生说我不需要你负责任。
对
对，就是确实，所以我觉得那个婚姻的概念是比较薄弱，没有错。
那老师，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的话，就如果说今天我在那个当下的话，其实我会有个迷惘，就是说那到底性这件事情，上帝把它放在人的生命的里面带来的价值只是享受它而已，跟传宗接代而已吗？还是说其实它有更深的含义在里面？
我个人还是非常的相信上帝他给人一个很明确的指示，就不要有婚前的性行为，或者倒过来说，唯一可以享受性关系的一个社会关系就是在婚姻的里头。我个人是还是相信上帝是有他的智慧，所以他这样告诉我们。我觉得比较实际上要去想的就是，当你跟一个人发生性关系，当你跟一个人在一起，你不是只有跟他的身体的部分互动而已，你基本上是跟他的心灵、情感啊、意志啊，
你说跟他的全人互动。
对，你是在跟他的全人互动。那当你跟一个人全人互动的时候，那是牵涉很亲密的生命的交流。唯有在一个婚姻有承诺的关系里面，两个人的关系可以走到那样的关系里。如果没有在这个承诺的关系里发生性关系，大多数我们看到的年轻人，他们一发生性关系之后，这个性行为本身反倒让我们产生不安全感，反倒让我们产生怀疑对方，那个心理的部分就没有再发展。那或者是另外一个方面说，也有的夫妻他们可能两个人是有性关系，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经营亲密的这个心跟心的连结的关系，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性好像就是越来越公式化。所以我觉得婚姻真的不是一个婚姻好像一个证书，好像一个很死的关系。在上帝的设计里面，婚姻是一个让人跟人彼此赤身肉体可以不要有羞耻的一个这样的关系。诶，不要有羞耻很难诶。
对
对，那两个人赤身肉体，我把我的所有东西跟我所害怕的跟我所恐惧都打开在你面前，然后你也愿意这样做，这当中需要多大的爱，需要多大的安全感，需要多大的接纳跟包容。我想在这样的关系里发生性行为，哇，我想那个性关系才是真正身心灵的那个美好的祝福。
不只是浪漫而已，
刚才就是光临老师你有谈到说，其实有一些人他在性关系的里面想要寻找亲密的感觉、一个亲密感，那其实很多人是会有点搞不太清楚、到底性关系所带来的那个亲密感跟心与心的连结之间的差异是什么。
你有听过那个史丹伯格的爱的三角形？爱的三角形理论，他的意思是说，一个完美的爱的关系应该有这三个部分。一个是承诺的关系，这个承诺关系有分哦，你们是朋友的承诺，男女朋友的承诺，已经要结婚的这个承诺，跟结了婚之后的承诺。承诺的程度是会慢慢的因着两个人关系越来越多。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激情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对一些男生来说，他可能眼睛看到对方长得很火辣，哇，他就很有激情， 或者是我不知道女生、欸、女生看到那个很帅的帅哥会不会有，
我觉得也是会有啊，会有那种瞬间小鹿乱撞啊，或是被他吸引过去的那个感觉吧，
幻想自己是那个女主角的感觉，
对
对
对,
對，那个东西就是会有激情。那激情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性关系，那个性关系的激情其实是荷尔蒙产生的，让你很有亲密的感觉。但是你刚刚问到说所谓心跟心连接的那部分基本上是亲密感，两个人亲密感。那两个人为什么会有亲密感，是因为我勇敢的，刚我们谈的，我勇敢的自我揭露我自己，我把我所有的事情都勇敢的让你知道。
所谓所有的事情是指说不论是好的或坏的，或自己在性格当中的，
我不会让其他人知道、uh-huh, 我觉得
一些黑暗面，
对，
是是
我被知道的时候你可能会不喜欢我的地方我都敢打开让你知道。但是这样还不够，不是打开我们就有亲密感，当我打开了之后我发现哇，你居然接纳我，你居然说就算这样子我仍然要跟你有一个美好的关系，那我们在当中我们就会有安全感，这个安全感就会带来两个人的亲密感。那这个亲密其实是心跟心的那个部分。所以我们刚刚是在讲说有时候我的观察是说有一些女孩子她可能在原生家庭的里面或在她成长过程里面她比较缺乏父亲，比较缺乏成人的爱，所以她就会很快的转到寻求男朋友，从男朋友那边去寻求自我肯定，寻求被爱的感觉，
其实就是要寻求那份亲密感觉。
对，但是他可能是在这个性关系里面激情那个部分可能很大一个，可能男生也一样会误以为这就是爱，事实上那并不是完整或者我们刚刚说完满的爱，因为完满爱是需要有承诺，需要有这个激情，再加上两个人亲密感觉，而承诺跟亲密都是需要花时间去经营，而且更需要两个人的生命是很成熟，能够沟通啊，面对冲突的时候能够化解，愿意忍耐，愿意去原谅，愿意去宽恕等等，这样的话那个生命就很重要，就不是发生性关系就可以长出来。
是，那老师谈到关于说承诺在亲密关系当中的那个重要性哦，因为其实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话题是有谈到说就是有很多人会纳闷为什么性行为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一定要延迟它，让它在婚姻关系的里面才是好的，对我们来说呢，不论是我们的身心灵才是有益处的、
嗯、婚后延迟婚前性行为的意思就是从他青春期开始嘛，12岁一直到现在平均结婚大概几岁，
30几，
也就是说他有18年苦守寒窑18年他有18年的时间他需要跟自己的性冲动和平相处，对男生来说有一个周期，那个性的感受就会很大，因为生理就是会有荷尔蒙的影响，所以一个男生在这个过程里面他需要去学习第一个面对里面的这个性的冲动的这样的一个
冲动，
对，第二个他还要去面对外界有很多很多吸引他的东西，包括色情的东西在那边，他怎么样去面对，所以当他一个人要面对他自己里面的冲动，还要面对外面这些诱惑，然后第三个如果他真的交了女朋友，哇，这个女朋友在他旁边，他还要去学习尊重这个人，不要只考虑到他自己，他要去为这个女生着想，说在还没有娶她之前，在我还不能为她承诺之前，我需要尊重她。其实在这些过程里面都在培养一个人的品格，一个人的忍耐，一个人说到做到，一个人的诚实，一个人的节制自制，那基本上这一些元素都是达成承诺非常必要的元素。所以婚前的持守，你说对一个男生婚后有没有帮助，我不能说百分之百啦，但是事实上你可以从这样的过程里面去看到一个男孩子能不能为自己负责，那为对方负责，婚前守贞跟婚后守约的这样的一个品格特质基本上是相同的，特别是在信仰里面，我们会鼓励女孩子要去选择男孩子的时候，在这个部分就是就可以看出一个男生他到底他的品格怎么样。当然我们更鼓励我们的男生们学习在这个过程里面持守自己，因为其实婚后诱惑更多，婚后试探也很多，婚后美女也很多，
是，
所以那个婚前跟婚后的持守期是一样的，婚前可能是你保守自己的纯洁，但是婚后呢是保护你们两个人的纯洁，你们两个人关系的纯洁，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上帝他其实有非常大的智慧在这里面。
真的，因为如果在婚前你没有先做过那个操练的话，没有先经历过学习那个持守，婚姻之后你要持守其实更困难的。
嗯，是，也就是说婚前他觉得哎呀我不可能拒绝婚前性行为，他婚后就可能说那保尔奶小三也是很有可能的呀，因为我婚前都做不到了，我婚后怎么可能呢？当然我觉得这就是男生的借口啦。我觉得回到信仰里面最核心的就是我们不是动物，我们是用上帝的形象造的，人是尊贵的，人是有道德有品格的，人总是能告诉自己去做那个最好的选择。特别我觉得承诺这件事情，承诺有人这样说我觉得很棒，他说承诺就是你做了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排除了其他所有的选择，也就是说你做了一件事情你要放弃其他的事情，不管是婚前守贞，就是你婚前要为了你在等待将来那个妻子为他保守你自己，所以你放弃了很多婚前这些哩哩啦啦的这些不好的事情，婚后也是一样，当你结婚的时候你给一个承诺，基本上你就是告诉自己说对，我要娶这个女孩子，我要为这个人负责，好，女孩子也像我为这个男生负责，所以我放下其他的选择。
是，非常谢谢光临老师。我们今天在真爱好男好女的单元当中呢，谈到了这个性行为在人生当中呢其实占了什么样的重要性，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态度跟眼光来去看待它。光临老师在最后是不是可以请你再跟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再分享几句话鼓励他们？
有时候在结婚典礼上面啊，我们会听人家说哎，你某某某愿不愿意娶某个人，然后为他负责一生负责。然后我有一次去参加典礼的时候，有一个男生这样回答，我觉得蛮棒的。这男生说，我当然愿意，但是求主帮助。事实上我们刚刚讲到承诺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很棒是上帝会帮助我们学习持守这个承诺，所以要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不管男生女生，不管你结婚了还没有结婚，都可以靠着上帝去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
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在真爱好男好女的单元当中谈到了性行为、守贞与承诺。我想哦，我们真的不是一直要问说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做，而是我们要去问，如果我真的爱他，那我为什么不能够为他忍耐？为什么不能够站在一个保护对方的一个立场，维持这个爱的关系呢？在两个人还在交往的时候，更多认识彼此的个性，认识彼此的原生家庭。其实在交往的过程，我们是有很多的功课要去面对的，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要去做，并不是只有性行为这件事情呢才是最重要的，而是还有比性行为还要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去面对的。比方说像男女两性交往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冲突，遇到冲突的时候怎么样解决跟面对，这个也是关系当中很需要面对的功课。
感谢上帝让我遇见你，用尽全力守住幸福约定，永不说放弃，承诺此刻起要让你拥有的不只是浪漫而已，
在网络上流行了一些描述时下的男女速食婚姻、速食爱情的一些顺口溜啊，比方说新婚如闪电，离婚似秋风，今夜花好月圆，明日各奔西东。哎呀，好像不断的在唱衰哎，我们这时代的年轻男女如果想要有幸福美满的婚姻好像是不可能的任务似的。其实我想是因为年轻一代的男女呢在自由开放的社会当中成长哦，可能自我意识跟主张呢都比较强，比较难容下一丝的委屈跟不满，快速结婚的结果呢也很容易就轻率的离婚各奔东西。 在感情的生活里面，男女都要学习以正面思考来看待对方，多看到对方的优点，多体会对方的辛劳，那双方的关系呢，一定会更加的亲密甜美。而且呢，在面对爱情跟婚姻呢，能够等待忍耐是很重要的。这速食爱情也意味着现代人呢越来越没有耐性，如果我现在得不到我想要的，那么这个感情也告吹了。我想到以前大学的时候呢，我认识了一位学长，这个学长一个学期呢就换了四个不同的女朋友啊。事后我就问他了，我说学长，你还蛮闲的嘛。他说学妹，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怎么会觉得学长很闲呢？我就说因为谈恋爱是很花时间的啊，你还可以一个学期换这么多女朋友，那不是代表你时间很多，你可以不断的去跟这些女生一来一往的吗？学长就说，哎，没有啊，他每一段时间都交得很短。我就说，那学长，是什么原因让你这么短时间就要跟对方分手呢？学长就说，哦，因为我觉得就没有感觉啦，而且我觉得好像得不到我想要的，所以就算了。我后来发现，在我身边，不是只有我学长有这样的想法，很多人也有这样的想法，他们对对方没有那个耐性，对爱情也不愿意等待跟忍耐，稍有不顺利，他们就觉得算了，放弃吧。而我也看过很多的年轻男女想要婚前性行为，才交往可能一两个月，就向对方提出这个性行为的要求。如果对方拒绝他，他就觉得很受伤，觉得你不爱我，那我们干脆分手好了。在这个时代，我们真的了解爱的真谛吗？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哇，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爱是很久忍耐哦。我记得我曾经问过一个牧师，我就说为什么爱一刚开始就是很久忍耐呢？这牧师就回答我说，如果在爱当中你没有忍耐，那么接下去的你也都不用做了，因为你一定没有办法做。仔细看一下圣经中怎么样描述爱这件事，他说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爱是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哇，看完了这一段，我想说难怪爱是很久忍耐会先摆第一个，确实啊，没有忍耐那么后续都不用做了。在爱情当中，愿意去忍耐等候实在重要啊。希望我们都可以在生活当中好好的来学习这个等候忍耐的功课。如果你爱对方，你一定愿意为他忍耐等候的，是吧？好，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天人也盼望我可以在网络上面跟你聊一聊这个性行为守贞承诺的话题。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进入到救恩之声的留言板留言给我，我们来分享这首黄国伦所唱的《我愿意》，我们就下一次空中再会。
思念是一种很深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这便是夜里难熬，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什么都愿意，我什么都愿意。